第十篇的导言背讲，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把第十篇的篇题和五个大点两两的用一分钟的时间对读过去，好不好？过敬虔的生活，好，旁边两两对讲一下，把这五个大点很快的对读过去。好，第十篇过敬虔的生活，它主要的根据是在192页啊，192页的第八篇的神万般智慧的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讲到箴言的主题是凭神的智慧过敬虔的生活。那这一篇里面呢，总共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总共有五个项目。第一个，我们要有意向。那第二个呢，我们必须是一个付代价买真理的人。第三个呢，我们必须是一个什么？操练灵的人。第四个呢，我们是必须对付我们的心。最终呢，我们必须对人能够什么？爱能遮掩一切的罪过，借着牧养的生活使我们实行一个爱能遮掩一切人罪过的生活。好，那我们看到113页，这五个大点的圣经的出处在最上面。第一处呢是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好，这是第一个大点的标题。第二个呢就是箴言23章23节，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第三大点呢是出自箴言的20章27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第四处的第四大点是箴言4章23节，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第五大点是箴言的10章12节下和17章9节，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阿们。好，遮掩人过的是寻求爱。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把第一大点的八个终点两两对读过去，好吧？第一个大点的第一个终点，好，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讲到我们一个过敬虔的生活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要我们必须过一个有意向的生活。第一中点讲到意向的定义，第二个你要有意向，那个意向的条件是什么？第三到第七中点，这个意向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意向对我们的影响，我再讲一下。第三终点到第七终点讲到这个意象对我们的影响。第八终点以结晶读经的概念来讲，什么是我们当今意象的内容，讲到一个内容。第一终点讲到意象的定义，第二终点讲到要有意象的条件，第三到第七终点讲到意象对我们的影响，第八终点讲到意象的内容。好，我很快讲一下。第113页第一终点，意象是指一个特殊的景象，特别的看见，也就是荣耀里面的看见，是我们从神所看见的属灵的意象。好，这是讲到意象的定义。好，它的引经是以西结书1章1节，然后4节到28节讲到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 看到了什么？风云火金银合金的意象，四活物的意象，这个坐在宝座上人子的意象，穹苍的意象，还有高而可畏的轮子的意象，啊，讲到以西结所看到的意象。然后呢，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见了脑中的意象，他的看得见什么意象呢？但以理书七章九节，他的宝座乃是火焰，七章十节有火河流出。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像人子的，啊，这是意象。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权柄荣耀国度都给了他，这个意象有什么？是一个荣耀里面的看见，他的眼睛在这里。好，第二重点讲到我们要得着意象的条件，就是要有启示，要有亮光，要有视力。因为我们讲到启示就好像一个东西 遮上面遮了一个幔子，你把这个幔子拿掉就是有启示了，但是这个东西仍然在一个黑暗的房间的里面，它需要有光照进来，是说必须第二条条件要有光。那然后呢，你有光之后呢，你把你的眼睛闭上来，你还是看不见这个东西，你必须把你的眼睛打开来。所以说要有意象的条件，第一个要有什么启示，揭开幔子，然后要有光，然后要有视力。好，我们看引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上，光照你们的心眼，光，然后是心眼，就是视力。好，第三终点到第七终点讲到意象对我们的影响，我很快稍微跳一下，用准备稍微跟一下哈。属天的意象，第一个支配、限制、管制、指引、保守我们。好，跳到第四终点，使我们的思想、观念、态度有彻底的翻转。回到第三终点，保守我们在真正的义理，并给我们胆量往前。属天的意象支配、限制、管制、指引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的第四终点思想、观念、态度有彻底的翻转，保守我们在真正的义理，并给我们胆量往前。好，翻过来，并且这个意象能够推动我们、加力、托住我们、赐给我们忍耐，将我们带进主今日的行动的里面，并使我们的生命满了意义和目的。好，弟兄姊妹，你们看一下第五终点的引经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三这两节都什么？都满了什么？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忍耐。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忍受了十字架，这个意象赐给我们忍耐。啊，然后呢，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最后一句话，所立的永远定旨，因着这个意象带我们带进今日的什么主今日的行动里面，使我们的生活满了意义和目的，因为有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立了永远的定旨。提后一章九节，按他自己的定旨。提后三章十节，最后宽容、爱心、忍耐。启示录一章九节和三章十节里面都什么？这个意象都赐给我们忍耐。好，第六终点讲到一个举例，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必须是有意象的人，里面的意象会将我们的侍奉主的方式翻转过来。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三节一直到十九节讲到这个意象使保罗侍奉主的方式完全彻底的翻转。他以前是凭着他的热心，凭着他那个法利赛人的宗教，热心的来逼迫基督徒，但是到了罗马书一章九节，他这边他有个发表，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见证我怎样在祷告中常常的不住的提到你们。他的祷告，他的侍奉的方式就是借着祷告，就是借着不断的活在灵中来侍奉他的神。以前他是凭着他的天然，因着他看见属天的意象了，以至于他侍奉神的方式有彻底的翻转。第七终点，我们在属天的意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地去。好，看引经啊，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这个标杆就是意象的指引。好，115页 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最后一句话，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这个经纶就是什么？支配指引我们不断的朝向神的目的地去。第八重点啊，是一个重点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背下来。圣经中管制的意象是什么？就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要以神圣的三一浸透我们全人，好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啊！这是我们整本圣经里面一个什么中心线的意象。好，我们都要学习旁和旁边两种对说一下。好，我再讲一下第一大点的思路。第一重点讲到定义，第二重点讲到要有意象的条件，第三到第七重点意象对我们的影响，第八重点讲到意象的内容。我们和旁边两人说一下好吗？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到第二大点，我们把第二大点的一到三重点只念重点就好，把重点很快带看对读过去好吧。好，第二大点，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是一个付代价买真理的人。好，第一重点讲到真理是需要买的，是需要付代价的。第二重点讲到那个how，我们如何的付代价买真理。啊，那第三重点呢？我们所谓的现有的真理，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真理绝对，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现有的真理，包含哪几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重点。第一小点，这个真理是需要买的，是需要出代价的。第一个小点，买就是意思是什么？要付代价。第二小点，为什么要买真理？因为我们要讨主的喜欢，重点在这里。我们要讨主的喜欢而为真理站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为真理付代价。第三小点，我们的心如果准备好领受对真理的爱，我们就会不惜出代价买真理，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好，那第三小点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必须什么？领受对真理的爱。好，我们看一下引经第一中点的第二小点的引经啊，要讨主的喜欢，我们就必须付代价。启示录三章十八节，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穿上，买眼药擦你的眼睛，这再再都说明我们都必须是一个付代价的人。第三小点，帖后二章十节最后一句话，不领受对真理的爱，我们必须什么？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对真理的渴慕与爱的人，使我们能够什么？能够领受对真理的爱，好叫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帖后二章十一节对不起，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好，在这里都说出这个付代价的重要。好，第二个呢，讲到真理的性质，而且我们必须什么？如何的付代价买真理？因为神圣的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必须对真理绝对，并维持真理的绝对。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那个实际就是什么？真，就是真理。”好，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下面为要给真理做见证。约翰三书三节四节那边都有说什么？持守真理，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在真理上的什么同工？约翰三书八节这里说什么？我们必须什么？持守真理，必须对真理绝对。下面的一二三小点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对真理绝对。第一个关键，不顾情感，不讲关系，不为着个人。第二个，站在真理一边， 反对自己。第三个，不委屈真理。啊，简单说一二三小点，就说出我们如何维持对真理的绝对。第一个，我们不顾情感，不讲关系，不为着个人。第二个呢，我们必须什么？站在真理一面，操练反对自己。第三个，我们走真理的道路，不能委屈真理。好，我们看一下116页上面的阿拉伯数字一的引经，马太福音16:24，否认己；25节，丧失魂生命；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好，第二小点，我们必须站在真理这一面来反对自己。好，这个约翰22节引经部分，爱你们，爱弟兄姊妹，是因为什么？真理的缘故。约翰3:3，见证你持守真理，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好，那约翰3:4，我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这一切，我们今天对一个圣徒的关切，不是照着我们的天然，乃是因着我们持守真理的缘故。好，然后呢，第阿拉伯数字三，彼得后书2:2，叫真理的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走真理的道路，不能够什么？不能够因着我们的光景使真理受到毁谤。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让什么真理受到一点的委屈，不能什么？不能委屈真理。也就是说，中二告诉我们，我们如何维持真理的绝对。第一个，不顾情感，不讲关系，不为着个人。第三个，站在真理这边来反对自己。第三个呢，我们必须什么？不委屈真理。好，那为着终极完成神的经纶的中三号，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真理绝对。第一个，什么是现有的真理？阿拉伯数字一，就是我们已经所接受并且现在持有的真理，这是真理的定义。那现有的真理的内容包含哪几项呢？好，现有的真理包含第一个，神永远的经纶，神圣的三一；第二个，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身位与工作；第三项，第四项，终极完成四生命的灵；然后呢，神永远的生命；然后是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最后呢，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是现有真理的里面的什么项目？数字一是什么？现有真理的定义。那数字二呢？是现有真理的项目是什么？好，那117页阿拉伯数字三，现有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就是神成为人，我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以产生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为着完成神的经纶，结束这个时代，并把基督带回来，设立他的国度。好，我们回过头来看116页阿拉伯数字二第三终点的第二小点的引经，啊，讲到现有真理里面包含了什么？神永远的经纶，以弗所书1:10，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以弗所书3:9，有何等的经纶。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神圣三一的项目。灵后13:14，我们最明显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启示录1:4，从他宝座前的七灵。好，启示录我们再看看117页前面的引经，启示录1:5，哥罗西书2:9，2:16，2:17，一直到哥罗西书3:11，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基督，都是讲到基督的身位。好，那约翰福音7:39，耶稣说这话之时，只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那灵，就是赐生命的灵。灵前15:45，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好，那这个现有的真理也包括了什么？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心腹。你看启示，看到在启示录22:17，那灵和心腹说，啊，这个时候的心腹，召会作为什么？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心腹，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下面的引经，以弗所书1:22、23， 召会做万有的头，召会是他的身体。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十节、十一节都讲到新耶路撒冷。好，这个第三小点的现有的真理就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好，我们很简单的就是神成为人。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赐给我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但不在神格上。这等人是从神生的，约翰一书一章十三节。好，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这是神来成为人。好，我们翻过来。好，第三大点，我们和旁边两两对读一下，把这些终点带过去，好不好？大点和终点。好，那要过尽情的生活，我们必须操练运用我们的灵。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来鉴察我们的深处。第一终点讲到我们为什么要运用灵，因为人的灵是神在人里面的灯。好，那有了灯，那是光是什么呢？第一小点，在人重生的灵里面有照耀的光，这个光就是神自己。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那灯的目的是什么？阿拉伯数字二，灯的目的是灯盛装光和彰显光，照样人的灵就是要盛装神并彰显神。那如何盛装神并彰显神呢？第三小点就是神的灵要作为油浸润我们的灵，但是我们的灵呢，这时候作为什么？作为灯芯，好叫什么？好叫神的灵与我们的灵一同的来焚烧，照耀我们里面内里的所事的各部分。罗马书八章十六节，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神的灵作为油，我们的灵作为什么？那个灯的灯芯来一同焚烧。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要灵里火热。好，那讲到应用，我们若回应灵的照耀，就会照灵而行。好，那罗马书八章四节，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好，第一重点讲到人的灵是人，神在人里面的灯。第二重点讲到神的灵也是灯，有他七倍加强的照耀。好，第一小点，我们重生的灵是有神的灵内住的灯，神的灵也是灯，我们的灵是灯，神的灵也是灯，那一同的光照我们里面内里的这个各个部分。第三小点，这个灵要光照我们魂里面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好，我们看引经第二终点，启示录四章五节，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说光是什么？光是神。那同样的灯也是什么？也是神的灵。好，那我们如何运用灵呢？第三重点，我们用我们的灵正确的祷告，就有照耀的灯。第三重点是一个重要的应用，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灵，就是不住的祷告。好，一二三小点里面有个共通的词，就是祷告。我们的祷告，这个119页第一小点，我们祷告，我们的灵就进功用，做照耀的灯，鉴察我们魂所有的部分。我们越用我们的灵祷告，就越蒙光照。第三小点，这样祷告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光明透亮，被神充满。好，第四大点，和旁边两两把这些重点带过去，好吧，对读过去。 好，第四大点分为五个终点。第一个终点就是心的定义是什么？心是我们采取行动的人位。好，第二个终点，心是我们全人的出入口。啊，一二三小点就说出什么是出入口的意思。那这样的心，我们该怎么？我们该什么？要切切的保守，而且是护卫。啊，为什么呢？啊，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原因。所以说第三重点呢，讲到保守护卫。那要我们如何保守护卫我们的心？第四重点讲到我们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护卫我们的心。第五重点就是一个结语，啊，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而在生命里长大，就必须爱主，留意我们的灵，并且切切护卫保守我们的心，留在生命的途径上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终点，翻回到119页。魂是我们人位的本身，心是我们采取行动的人位。路加福音一章66节，将这些事放在心里。路加福音二章19节，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路加福音二章51节，都谨慎地存在心里。这些都说出什么？你的存也好，你的放也好，都说出你什么？你是一个采取行动的人。使徒行传11章23节，要立定心志。以弗所书3章17节，安家在你们的心里。铁钱3章13节，得以坚固。这都说出我们的心是我们采取行动的人位。好，第一小点，我们里面的琐事有一个代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因为什么？因为心里，你看路加福音6章45节最后一句话，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我们的说就表示什么？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存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的心是代表我们这个人。好，翻到120页来。第二小点，我们与神的关系首先在于心，因为心是我们表达自己的器官，也是我们借以决定接受拒绝事物的器官。也就简单的说，心是我们第一个表达接受拒绝事物的器官，第一个表达我们自己，然后呢拒绝或是接受某种事物的器官。好，我们看一下阿拉伯数字二第二小点的引经，使徒行传八章37节，你若是全心相信就可以。这说出什么？接受主耶稣，接受的意思。好，口里认，心里信神，那个信就是接受。好，第三小点，我们的灵虽然是纯净的，但灵所发表出来的乃在于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不纯的时候，我们口中所出来的，从灵里面所出来的就被玷污了。所以说你看看，在帖后三章五节，愿主修直你们心中的途径，引导你们的心进入神的爱，以爱神。讲到我们的心就是一个管道，就是我们一个途径。灵里面所发出来的是纯净的，但是借由我们这个管道，借由我们心的途径所出来的，那才是什么？代表我们的琐事。所以说要什么？要第这个要什么？要切切的对付我们的心。好，第二重点，我们看一下，心是我们全人的出入口。马太福音13章19节，把撒在他心里的，撒在他心里的有一个入口，都夺了去，从心里面夺了去，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所发出来的。啊，这在马太福音15章18节，这是一个出口。因为马太福音15章19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恶念，恶念发出恶念就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出口。第一小点，我们真实的人乃是借着我们的心而出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的交通是通过我们的心。就像刚刚第一中点的第三小点一样，我们的灵虽然是纯净的，但灵所发表的乃是在于我们的心。好，第二中点的第二小点，我们的灵是我们这人的源头，下面是重点，但我们的心是通道，是出入口。我们这人里面的交通是从这里面通过的。 啊，我们的心是一个管道，是一个途径。好，第三小点是一个应用，要做正确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切切保守我们的心，护卫保以护卫这个心。箴言四章二三节，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好，那就说什么？我们要怎样保守？我们看第三重点，箴言四章二三节的保守，意思是护卫。第一小点，我们应当护卫我们的心，胜过护卫一切。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好，那什么是果效？第二小点，果效就含示着源头、泉源和流出。A 小点，生命的果效就是生命的流出。它的引经是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只涌入永远的生命。好，心与生命的源头、泉源、生命的流出都极有关联。好，我们的所事，我们真实之人的泉源、源头都从我们的心流出。简单的说，我们的心什么是出入口，是途径，我们要切切的保卫我们的心。那第四重点，我们如何保卫我们的心呢？我们借着照顾我们的心，并在主面前以生命的路彻底对付我们的心，而护卫我们的心。我们越对付我们的心，就越护卫我们的心。这里说出对付我们，就是保守我们的心的主要的操练，就是不断的什么对付我们的心。好，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六章的第二节，求你查看我，试验我，就是一种对付，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节，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好，下面这些都是讲到对付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啊，撒在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这些都需要什么？我们切切的来对付我们的心。那什么是照顾呢？那撒在好土里的，那主的话在它里面就结实六十倍、百倍，这是什么？就需要我们的照顾。那这里第四重点呢，要护卫保守我们的心的主要的对付和操练，就是什么？就是要操练对付我们这个人，对付我们的心。好，第五重点，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而在生命里长大，就必须爱主，留意我们的灵，来切切护卫我们的心。好，第五大点，好，弟兄姊妹，我们两两对读一下，好吧，把这些中点和小点对读过去。好，我们看一下第五大点，讲到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那什么是寻求爱？寻求爱就是遮掩人的过犯，好，遮掩人过的。第二重点，它做一个对比，遮盖就是爱，揭露就是没有爱。好，那在这个雅各书五章二十节，他说到，叫一个罪人从他的错谬的路上转回的，啊，必救他的灵魂脱离死亡，也必遮盖众多的罪。好，第三个，那为什么我们要遮掩罪过？遮盖带进祝福，揭露带进咒诅。创世纪九章二十二节，这个闪寒雅佛对这个挪亚的赤身有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迦南揭露他的父亲的失败，啊，闪和雅佛呢遮盖他父亲的失败，一个两个兄弟蒙祝福，迦南就受咒诅。好，所以说一小点，揭露别人的人就是遭受咒诅，遮盖别人的罪、缺点和短处的人，享受并得着接受神的祝福。好，第四重点，我们如何的什么寻求爱？爱是凡事包容，遮盖一切，不仅遮盖好事，也遮盖坏事。第一小点，做长老的必须知道，他们在牧养时必须遮盖别人的罪，不可计算别人的恶。 凡揭露教会中肢体的缺点、短处和罪恶的，就没有资格做长老。我们若揭露在神揭露在我们长老职分下，在牧养之下的肢体，这就废除了我们的资格。所以我们需要按着神牧养人，有遮掩一切过错的爱。最要紧的就是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能遮掩遮盖众多的罪。那这里面就讲到我们一面来要怎样来遮盖别人的爱，借着牧养啊，借着牧养来遮盖什么，在遮盖人的过犯。那尤其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灵前里面讲到寻求爱、追求爱，里面有一个极佳的恩赐，就是在你的牧养当中操练你为主说话的伸言，这是什么极佳的什么极佳的恩赐，来什么来能够什么对你所照顾的对象能够什么施以爱的什么抚慰，并且呢能够遮盖他的过犯，重点就是在牧养。好，
过一个正确的敬虔的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这篇信息我们来看过敬虔的生活这件事。什么是敬虔的生活呢？敬虔的生活不是宗教的生活，甚至不是属灵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乃是向神的生活，是一个彰显神的生活。在提前三章十六节，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过敬虔的生活就是相当于活一种敬虔的生命。敬虔不是虔诚，不是走路慢慢的有某一种合乎宗教的举止行为。过敬虔的生活乃是一种彰显神的生活。我说甚至属灵的生活也不一定是敬虔的生活。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很属灵，因为他常常祷告，常常读经，他也与神有交通，但是他可能没有过一种彰显神的生活。所以在这篇信息我们要留意这件特别的生留意这种特别的生活。当我们在箴言这卷书里学习许多宝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需要受提醒，这些原则不是让我们培养我们天然的属人生命，乃是要培养我们作为新人、作为新造里面的那个神圣的生命。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就是彰显神的生活。根据这一卷箴言、这一卷书，在这篇信息我们要指出五件事或五个项目，这些对我们过这样的敬虔生活是极其重要的。这些点很丰富，很有亮光，也很实际。第一项就是在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上半，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有意象。你若没有意象，就不能过敬虔的生活，不能过彰显神的生活。你可以想一想，大树的扫罗，他得救以前是个热心的法利赛人，他在最严谨的、最顶尖的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他非常热心，要实行他祖宗的传统。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很绝对的、全心全意的在侍奉神，却没有领悟他事实上只是在侍奉一种的传统、一种的宗教，他完全是瞎眼的。直到那天，在他往大马士的路上，从天上来的光照亮了他，把他击倒了，他就瞎了眼。然后他就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看见这位宇宙的耶稣是头连同身体。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过一种在异象之下的生活。他 他在加拉太书里告诉我们，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有一个意象传输到他里面呢，他有所看见呢，他不是仅仅例行公事的忠信的实行某种的传统，他看见了一个意象，看见这奇妙的人位基督启示到他的里面，他就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在腓立比书里他说，按照他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没有一事叫他羞愧，他是愿意在凡事上，无论是借着生或借着死，基督在他的身体上照常显大，因为在他活着就是基督，在那个意象之下他开始活基督，甚至显大基督。第一重点，在圣经里意象是指一个特殊的景象，它是说到一种特别的看见，即荣耀里面的看见，也是说到我们从神所看见的属灵景象，这是一个特别的景象，你看见了就永远不会忘记。像人从国外来到美国，到了安纳汉，到呢迪士尼乐园，那是地上最快乐的地方，他看见里面这些东西，他从别的地方来，他原来的那个地方没有这类的东西，所以他看见这些美妙的东西，虽然这些只不过是种种的卡通人物，米老鼠、唐老鸭等等，他看见这一切，但是他看见了一个意象，那是个物质的意象，他看见了就永远不会忘记。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象是属灵的，我们需要看见一个意象，让这个意象抓住了我们。你也许无法记得所有的细节，但是你无法否认你看见的意象，这个意象抓住了你，你有了一种荣耀的里面的看见。第二重点，我们要得着意象就需要有启示光和视力，构成意象的有这三个元素。首先有一个物件必须除去遮蔽，这就是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幔子。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光，如果这个物件遮盖的幔子除去了，但是我们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仍然无法有意象。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正确的视力，如果你是瞎眼的，一切都揭开了，你也在明亮的房间里，你还是看不见。在以弗所一章，保罗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神所要给他子民看见的重大景象，他就祷告，他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的心眼得蒙光照，所有的幔子被揭开，必须有光，也必须赐给我们视力。所以神从我们揭开了那些的幔子，那些的帕子，使我们能够看见异象。第三重点，属天的异象支配我们，限制我们，管制我们，指引我们，保守我们，彻底翻转我们，保守我们在真正的义里，并给我们胆量往前。圣徒们，这些日子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往前，特别是在这些末了的日子，我们要在这样一个无神的时代过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受异象的管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烈的意象管制我们，我们就很容易跟随了这个世代的潮流。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如何，今天这个世代的潮流实在太强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青职的生徒，你们在这个高科技的世界，有这种种的社交媒体等等，你每一天都被这些东西冲击，你需要一个属天的意象来管制你、约束你、指引你。主的恢复是一条窄路，正如主所说的，引到生命的是一条狭路，是经过窄门，这条路不容易走，但赞美主，我们在这里走这条路，因为有一个意象在管制我们、加力给我们，甚至彻底翻转我们。这些年来这个意象一直保守我们，为此感谢主。但圣徒们，若没有这样一个意象，我们很容易就放松了，我们很容易像世人那样生活，像基督教里的人那样，那是更容易的、更舒服的、更安逸的。我们要走这条窄路、狭路，我们需要在意象之下。第四重点， 当我们看见这异象时，我们全人就从里面有个转变，并且我们的思想观念态度都改变了。我相信大叔的扫罗就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他看见那个异象之后，三日三夜之久他瞎了眼，他什么都没有吃，但他在那里看属天的电视，三一神把他自己和他的定旨放映到他的里面，使他有一个里面的转变。在那之前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外在的，他很热心，他大有能力，他努力的去捆绑，去逼迫跟随耶稣的人要把他们置于死地，他是竭尽全力的投入那些外在的事。但是因着看见了这个异象，就有一个里面的转变。那从天上向他说话的耶稣是谁呢？这一般人又是谁呢？这般人就是他所说我所逼迫的，就是他自己，这又是谁呢？他里头有很多这样的思想，于是他里面就有了转变。主的恢复不是一个外在的运动，主的恢复乃是生命的路。我们需要有里面的转变，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态度上有转变。第五终点，属天的意象推动我们，加力给我们，托住我们，使我们忍耐，将我们带进主今日的行动里，并使我们的生命满了意义和目的。圣徒们，这个意象是我们忍耐，特别是在这个世代末了的日子，我们周围满了风波、混乱、混淆、败坏、堕落，主并没有把我们取去与他同在，主许可我们在这些末了的日子继续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忍耐。在这一切麻烦的事物当中，如何忍耐呢？希伯来十二章，我很喜欢这一章头两节，说到我们要忘断以及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承重者，他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就忍受了十字架。在这里使徒鼓励我们要凭着忍耐奔跑这赛程。这些日子我们若需要任何美德，我要说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忍耐这个美德。你是否耐得住呢？这个疫情绕着我们已经将近一年了，起先我们以为只要几个月就过去了，但是现在还在这里，我们还出不来。当然有疫苗即将产生出来了，真是需要忍耐。这要到什么时候结束呢？要什么时候才过去呢？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再一次有聚集享受波饼等等呢？这些日子的确需要我们有忍耐。这里列了启示录一章九节，使徒保罗是被放逐到拔摩岛上，他怎么说呢？我在那里是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他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在那里是有份于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就像使徒保罗使徒约翰这样。我觉得这些日子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我们与使徒们与我们前面的人一同有份于患难，有份于国度，有份于主的忍耐。在启示录三章十节，主吩咐腓拉铁腓的召会要遵守他忍耐的话。所以乃是这个意象，弟兄姊妹们，这个意象是给我们忍耐，否则我们已经很容易就放弃了。第六重点，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必须是有意象的人，里面的意象会将我们侍奉主的方式翻转过来。这个意象不仅是给我们忍耐，这个意象甚至加力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彻底翻转过来了。翻转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经历一个剧烈的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仅仅按照风俗，按照我们的习惯往前去。如果我们一直活在意象之下，我们就能敞开接受改变，接受调整，使我们能够与神一同往前。1984年，李弟兄看到主恢复的情形正在衰弱停滞不前，他对于当时我们 在东方在西方的情形都不满意，他付了代价回去远东研究我们的光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应当如何按照圣经里的启示聚会和侍奉呢？他重新研究这一切，他发现了新路，神命定之路，那是一个翻转，那是与我们以往的许多观念做事的方式相反的。我们需要这个意象加力给我们，甚至翻转我们侍奉主的方式。我们不该例行公事的侍奉，我们要侍奉主，甚至要让他翻转我们。第七重点，我们在属天的意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地，我们的生活也受神的经纶所支配。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很宝贝，保罗提醒他自己每一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去达到那个标杆，去赢得奖赏。圣徒们，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基督徒，只是在努力生存，维持我们自己，我们乃是向着一个目的地往前，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意象一直在调整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一次又一次的特会，借着主的说话，中心的说话，我们就受调整，朝向目标，就是神的目的地。我们是朝着那个目标往前，我们不愿意已过所遭遇的事，已过所得着的拦阻我们继续往前。第八重点，圣经中观知的意象乃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为要以神圣的三一浸透他们，好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圣徒们，简单扼要的说，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观知意象，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他所拣选救赎的人里面，将我们构成，用他自己在他神圣的三一里将我们构成为他生计的身体，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不要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意象，你听过千百次了，这不是知道的问题，这必须成为一个管制你的意象，指引你的意象，直到我们行完我们的路中，行完我们的路程，或直到主回来。第二大点，这是另外一个项目，对我们过敬虔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当买真理，不可出卖。我们若没有被真理构成，就无法过敬虔的生活，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就无法过敬虔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不是仅仅很热心恪守宗教，我们乃是受真理的管制。这里的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不是指道理教训，新约里的真理乃是指神圣的实际。当基督来，他乃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实际，它不是带着教训和道理而来。真理是非常连于我们敬虔的生活，我们越认识什么是真理，我们越让这真理构成我们。这意思是说，我们让那神圣的实际成为甚至成为我们人性的真诚，我们人性里的真实。现在我们乃是在神圣的真理里生活行动。在约翰三书，使徒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不是说到他的儿女们行走在道理当中，他乃是说到他的儿女，就是众信徒圣徒们，在这神圣的实际里行事为人，就是在三一神父子灵和他的话里，这些就是神圣的实际，他们是在这个实际里行事为人。这个宇宙中一切其他的都是虚空，神才是实际，基督才是实际，那灵才是实际，他的话才是实际。箴言说，我们当买真理，你的救恩，我们永远的得救是白白得来的，我们只要相信主，我们就永远得救。但是你要得着这个神圣的实际，是需要买的，是需要付代价的。这里说不可出卖，意思就是不要把这个真理这个实际看得太便宜。在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另外一面，另外一面有些人他们是渴望活在他们的不义不虔之中，他们抑制真理。保罗在那里描述有一些人在世界上他们喜欢活在不敬虔之中，不义之中，放纵的生活，他们抑制真理。抑制真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压抑真理，否认真理，他们不接受人告诉他们说神造人有男有女，这是个例子，这是真理。但今天堕落的人努力要抑制压抑这个真理，为要使他们能够过放荡的生活，他们就在神的定罪之下。我们需要宝贝真理，买真理。第一重点，真理是需要买的，是需要出代价的。一小点，买必须付代价。二，我们如果要讨主的喜欢，为着真理站住，就得出代价。这里引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说到老底家教会，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主劝勉他们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要买白衣穿上遮盖你的赤身，还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你是不冷不热的，你是不绝对的，你需要付代价来赢得，来买金子。什么是金子呢？金表征神神圣的性情，那不是便宜的，不是付一点的代价。像说我每天都读圣经，我一天读一篇生命读经，那算不得什么代价。这里的代价事实上是指你的魂生命，你的籍，是你愿意否认的，使你能够得着神作为神圣的实际进到你的里面。第三小点，我们的心如果准备好领受对真理的爱，不惜出代价买真理，我们就有福了。我喜欢贴后二章这些经节，不是说 我喜欢这些情形，而是说我很被这些经文摸着。这里说到那些人不领受对真理的爱，使他们得救，所以神就是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叫他们信从虚谎。不领受对真理的爱，就会使那神就会使错谬运行在他们里面，叫他们信从虚谎。这岂不是我们在今天常常遇到的情形吗？有一种错谬在运行，人若继续抑制真理，抗拒真理，拒绝接受真理，神就会使错谬来运行，使他们相信谎言，使他们以为这些谎言是真理，以为这些谎言是真实的，这都是欺骗人的。感谢主，在他的恢复里，因着他的怜悯，我们乃是在敞开的天之下。在这里，神的话，他的真理向我们呈明，我们是爱他、寻求他的人，我们追求他，我们爱他的真理，我们爱领受真理，使我们能够蒙保守，脱离这个错谬的运行。保罗在以弗所四章也说到这件事，说到有一个撒旦的系统将人引入错谬之中，一种错谬的系统使人失去了神，唯有真理，唯有凭着他的真理能使我们蒙保守，脱离那个错谬。 Amen。 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是我很喜欢的、很宝贝的一节。我从年幼做基督徒，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很受这节的帮助。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我很宝贝这一节，这些年在长大的过程很宝贝这一节。我们若要过敬虔的生活，就必须顾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我们内里各部分的出入口，我们的心如何，就会决定我们的敬虔生活如何。我们很熟悉马太五章八节，那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我们若要活出神 在敬虔的生活中彰显神，我们就必须看见神。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怎么能活出神呢？怎么能够彰显神呢？而我们要看见神，就需要有清洁的心。第一重点，魂是人为的本身，而心是采取行动的人为。每一个人都有魂，每一个人是一个魂，但是这个魂行动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心在动。我如果跟一个弟兄说，某某弟兄我爱你，那就是我的人为在采取行动，那是发自我的心，心就是人为在采取行动。一小点，我们里面的所事里有个代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你看看一个人，不是只是看他的面貌，看他有多高，看他脸上有什么特征。你认识一个人是看他的心，这个心就是人的代表。二小点，我们与神的关系首先是在于心，因为心是我们表达自己的器官，也是我们借以决定接受或拒绝事物的器官。三小点，我们的灵虽是纯净的，但灵所发表出来的乃在于我们的心。所以甚至在经历神救恩的事上，神领导我们首先也是来摸我们的心。罗马十章告诉我们，人心里信就得救。我们得救是借着我们的心敞开接受基督来经历救恩。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凡传福音的时候都必须学习有技巧能摸人的心。他也许很会阐明福音的真理，但是那些真理若没有摸到人的心，人就不会得救。所以神若要进来，他就要借着你的心进来，你的心相信，那就会使你得救。说到灵，虽然灵可能是清洁的，但是我们的灵出来的时候要经过心。请记得，我们的心是由四部分组成的，有三部分，就是我们魂的三部分，还有我们灵里的一部分。我们的心是由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那是属于我们的魂，再加上我们灵里的良心所组成的。灵也许是清洁的，但是当灵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是充满了充斥着属世的东西，享乐、哲学等等，这样我们的灵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些味道也带出来。李弟兄用地下水来做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当这个地下水在某个地方涌上来的时候，为什么有硫磺味道呢？因为这个水经过一层一层的沉积物，那个泥土里面含有硫磺，所以里面所包含的元素，这个水经过的时候，水本身是清洁的，但是经过那些就把那个硫磺的气味带出来的。同样的，我们的灵透过我们的心而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会按照我们心的光景而彰显出来。第二重点，心是我们全人的出入口。在马太十五章十八十九节那里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污秽人。十九节，因为从心里发出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窃、假见证和谤毒。所以心是出口，凡在你里面的是经过你的心而出来，通常是借着我们的说话而出来。这也是那个入口，心也是入口。在撒种子的比喻里，我们看见那撒种子把种子种在我们心的土壤里面。人心乃是生命种子的接受器，人的心也是我们里面所藏的东西的出口。第一小点，我们真实的人乃是借着我们的心而出来，因为我们这人的交通是通过我们的心。二，我们的灵是我们这人的源头，但我们的心是通道，是出入口，我们这人里面的交通是从这里通过。三，要做正确的基督徒，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也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以护卫这心。举 举例来说，当你在读圣经，忽然你邻居的狗在隔壁在吠叫，很吵，你看看你就受了打岔，你就向那只狗吼回去。你像这只狗这样吼，就是彰显你的心，因为你被那个噪音激怒了，那只狗吠，你就向它吼回去，你想要杀掉那只狗，那是从你的心出来的。所以你那样吼是什么呢？就是彰显你的心。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你被激怒，你里面的不高兴，那是在你的心里发表出来，就是你像那只狗吼叫，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做正确的基督徒，要过正确的敬虔生活，我们需要一面来说运用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另外一面也要护卫我们的心。三重点，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里保守的原文意思是护卫。一小点，我们应当护卫我们的心胜过护卫一切，因为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圣徒们，我们的心很复杂，因为我们的心有很多问题，有六个项目或六件事是我们需要提防的，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心，要提防这些。第一，我们需要提防偏离的心，我们的心从神自己偏离开了，偏离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上，我们的心很容易受打岔。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心几时转向主，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忽然间你看到广告牌上的一些东西，你就分心了，你看电视的什么东西，你就受打岔了，有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受打岔了。我们很容易偏离，离开神而转向一些其他的东西。第二件事我们要提防的就是无心，就是无所谓的不冷不热的心，不是说你不在意，只是你不太在意，你是不冷不热的，你是无所谓的。第三，要提防三心二意。雅各书一章八节四章八节他说到心怀二意的人，心怀二意之意是双魂，这意思是说一面你爱主，另外一面你爱主你爱教会，另一面你也爱世界，就像脚踏两条船，所以你的心不单一，是三心二意。第四，我们要提防不绝对的心，那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不坚决不坚定，很容易摇摆，我们需要有绝对的心。第五，我们要提防不平静的心，就是很容易波动的心，静不下来的心。有时候你听见一些事发生，或者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有些话不该那样说，你就被激怒了，你就受搅扰了。许多时候我们来到聚会，特别是当我们要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不希望去看什么东西会叫我的心受搅扰，我也不愿意听什么东西或去读什么东西，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激动了。所以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平静。末了，要提防我们的心是这种有牵挂的心，满了挂虑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有平安。撒旦甚至用今天的环境，例如这个疫情，把恐惧忧虑做到人的里面。我们甚至在当前的环境里也要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脱离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挂虑，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有平安的。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心的确很有问题，是很复杂，我们需要我们特别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好，我们要护卫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从生命的果效发自于心，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小点，二十三节里的果效含是源头泉源和流出。 A， 生命的果效是生命的流出。第一，心与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泉源以及生命的流出都有关联。 C， 我们的所事，我们真实之人的泉源源头从我们的心流出，所以我们的心管制了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一切，那些是生命的流出，不仅摸到出来的是什么，还摸到那个源头，从那个源头所涌出来的是什么。第四重点，我们借着照顾我们的心，并在主面前以生命的路彻底对付我们的心而护卫我们的心。我们越对付我们的心，就越护卫我们的心。记得 我说过，我们的心包括四部分，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和良心。对付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正确的心，我们的心思就必须是清明的。撒旦攻击人的心思和思想，特别是这些日子，我们需要有清明的心思，我们的情感需要受调节，不要上下波动，像海里的风浪那样波动。我们需要有受调节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需要服从，像神是柔顺的，我们的良心需要是清洁的，对神对人都是无愧的。所以我们对付心需要顾到心的这些不同的情形，心的这些不同的部分。第五终点，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而在生命里长大，就必须爱主，留意我们的灵，切切护卫我们的心，而留在生命的途径上。我们要过这样敬虔的生活，就需要顾到我们的灵，特别顾到我们的心，要爱主，要切切的护卫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留在这生命的途径上。箴言二十一章二节很好，那里说耶和华衡量人心，你的心有多重呢？你的心很轻吗？你的心值得多少呢？我们的心若是对付过的心，若是正确的心，在神面前是有价值的。神耶和华鉴察人心，对不对啊？前面那一点我们说到罗马八章、诗篇二十六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等等那些经节，说到神鉴察人心。你也许外面穿得很得体，行为也正派，但是你的心如何，神知道，他看见你的心，他鉴察你的心。好，我来到末了一个大点，箴言十章十二节，爱能遮掩一切过错。要过敬虔的生活，彰显神的生活，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是谁，神就是爱。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就必须活出那是爱的神，爱乃是神内里的本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在主的恢复里往前，过着敬虔的生活，就必须活出爱的生命。当然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的这一章，我还是要念给你们听。这一章说到爱的这些经节，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自夸，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因不义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败落。这就是爱，神的爱是由这些的特征，但特别在箴言里也摸到爱的这一方面，就是爱能够遮掩一切，遮掩一切的过错。第一终点，遮掩人过的是寻求爱，重提旧事的离间密友，这很有意思。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都有过错，我们都犯了错，我们都有缺点。当我们看到彼此的缺点的时候，我们是大肆宣扬吗？还是我们遮盖呢？重提旧事的离间密友，换句话说，如果你重复的去讲那些事传播出去，事实上你就带进分裂，借着遮盖你就保守了，你就寻求爱，遮盖就是爱。二终点，遮盖是爱，揭露是没有爱。爱绝对不会暴露人，暴露人乃是违反神，违反神的原则，神是爱。那一种做法就是公开的揭露人的缺点失败，那是违反神的性情的。第三重点，遮盖殆尽祝福，揭露殆尽咒诅。我们知道这是引用创世纪第九章挪亚的故事，挪亚喝酒醉了，以致赤身躺在那里，他的儿子，他的小儿子韩看见他的赤身，就出去告诉他的两个弟兄，他看见父亲的赤身，他就把话传出去了，他揭露了父亲的赤身。是的，那是挪亚的失败，他喝醉了， 他赤身露体了，那是他的失败。但是韩揭露那个失败，他就受了咒诅。
所以我们不要失去我们对神可畏的感情。